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179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and music for this session provided by a combined choir from Salt Lake Area Institutes of Religion.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Communications. Any reproduction, recording, transcription, or other use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 Dieter F. Uchtdorf, Second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will conduct this session.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 我们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乌西朵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路参与大会的人。 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本场大会的众多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盐湖区域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担任，由理查迪克及史蒂芬桑克指挥，邦尼古利夫及琳达马格兹弹奏管风琴，唱诗班将献唱。 来吧，您荣耀的应许日子为本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七十元史宾瑟孔迪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righteous and holy Father in heaven,
我们神圣的天父，我们感谢今天能聚集在这一起，有你。
Even prophets, seers, and revelators, whom we love and sustain with all our hearts, we pray for a rich outpouring of Thy Spirit.
我们祈求你浇灌你的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祝福。让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的耳朵能够聆听，让我们能够接受启示，让我们能够得到洁净、医治，也让我们能够再度奉献我们的生命，再度我们对你的国度奉献我们的生命，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刚刚唱的是万王之王请来。 孟孙会长指派我向各位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区域祈事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的名单，请大家举手支持。总会稽核部部门总经理罗拔·科特威弟兄将会宣读总会稽核部门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弟兄将提出2008年度教会的统计报告。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支持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森、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克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以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支提议，我们谢免尼尔安德森长老为祈事员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能表达感谢他的服务的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谢免下列区域祈事员自2009年5月1日起生效。
Gutenberg G. Amorim, Wolfer W. Anderson, Koichi Aoyagi, Jose E. Bosa, G. Lynn Prenchley, John J. Chipman, Yun Wang Choi, Clayton M. Christensen, Ernesto R. Da Silva, James Dunlop, David W. Eka, E. Le Anze, Eduardo E. Fernando, Louis E. Francia, Joseph T. Hicken,Michael H. Holmes, Peter F. Hopoate, Toru Hota, William K. Jackson, Bin Kikuchi, Miguel Ali, Yong Wang Lee, Alfredo Heliton de Lemos, James B. Martino, Lamont W. Moon, Kent H. Murdoch, Brent H. Nielsen, Alexander R. Nunez, Russell T. Oscarthorpe,Edilson Di Paola Perelia, Petro J. Penha, Errol S. Phippen, Neil E. Pitts, Gary L. Pocock, Dale G. Renland, Ronald A. Stone, Jean Tiffin, and Alan Young.
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者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谢免 A. Roger Merrill, Daniel K. Judd 以及 William D. Oswald 弟兄为总会主日学会长团。支提议，我们也谢免 Charles Dahlquist, Dean Burgess 和 Michael A. Nieder 为总会男青年的总会会长团。我们也谢免所有总会主日学和男青年的理事们，能感谢这些弟兄们所做的杰出服务者，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唐诺·赫什东长老为祈事员会长团的成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成员。
Yun Wang Choi, Brent H. Nielsen, Dale G. Renland, Michael T. Ringwood, and Joseph W. Citati.
And as new members, 第二定额组的新成员
Wolford W. Anderson, Koichi Aoyagi, Bruce A. Carlson, Bradley D. Foster, James B. Martino, Kent F. Richards, and Gregory A. Schweitzer. All in favor,
赞成者请表示。 反对者也请表示。 此提议我们支持下列的新任区域七十员：
Manuel M. Augustin, Victor A. Asconvieta, Juan Siavia, Duc So Baia, Dennis C. Primhall, Thomas M. Charrington, Samuel W. Clark, Carl B. Cook, Kevin R. Duncan, Rodolfo C. Franco, Garrett W. Gong, Mauro Juno, Larry S. Kacher, Vaughn G. Keach, Katsumi Kasume, German Laboriel, J. Christopher Lansing, David E. Lesueur, Paolo C. Lorero, Stephen J. Lund, Dimitri Marchenko, Abraham Martinez, Hugo A. Martinez, Freebody A. Mensa, Christopher B. Monday, Hirofumi Nakatsuka, He Koin O, Chikao Oishi, Alejandro S. Patania, Renato M. Petla, Marcos A. Prieto, Jonathan C. Roberts, J. Craig Rowe, Manfred Schütze, Walter C. Selden, T. Marama Tarati, Warren G. Tate, Hesbon O. Uzi, Jack D. Ward, and Randy W. Wilkinson.
All in favor, please. 反对者，兹提议我们支持 Russell Arthurthorpe 为新任总会主日学的会长， David McConkie 为第一副会长， 以及 Matthew Richardson 为第二副会长。兹提议我们支持 David Beck 为新任总会男青年会长， Larry Gibson 为第一副会长， 和 Adrian Ochita 为第二副会长。 赞成者请表示。 反对者请表示。 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当局人员， 区域70员 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 赞成者请表示。 反对者请表示。 孟孙会长，就我所见，在此会议中心上提议的表决都已一致通过。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表决、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请贺时东长老、新召唤的七十员以及总会主日学和南青年会长团成员上台就坐。 这是就像孟孙会长说的，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很长的。我们欢迎安德森长老在今天被召唤为这个福音期的第九十七位十二使徒。他们这些七十员刚走上台的，在经文上说他们。 说十二使徒将指派他们到其他地方为他们做见证。我们现在要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登长老做演讲。
I am neither.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总会弟兄，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经该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教会各部门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核准的各项运算。教会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及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及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及运作之外，稽核人员由职业会计师、检定合格之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的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08年度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教会资产之运用，其记录及管理皆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既定的政策及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拔·康特威进程。
各位弟兄姐妹，总会会长团就截止2008年12月31日为止，本教会的成长与状况发布如下的报告：支联会总数2818，传道部348，区会618，支会和分会28109，教会教籍人数135,8509，教籍记录上增加的儿童人数123,502，归信者洗礼人数265,593，全部时间传教士人数52,494。四座圣殿于2008年奉献：爱戴荷州瑞克斯堡圣殿、巴西古里奇巴圣殿、巴拿马圣殿、阿拉河州双瀑城圣殿。墨西哥市圣殿于2008年重新奉献，截至12月31日止，运作中的圣殿总数为128座。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约瑟·胡士林长老是去年4月来逝世的杰出教友，其中还包括前十二使徒定额组理查·伊凡长老的遗孀爱丽丝·伊凡姐妹，总会荣誉退休人员多玛·伊凡长老，前七旬定额组道格拉斯·斯密长老，前七旬定额组的成员培勒·华本长老的妻子海和瑞·华本，前总会教友相关部门主管暨摩尔门教义百科全书主编戴英里弟兄。
弟兄姐妹们，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佩勒长老和昆丁克克长老的演讲。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与伦比但有时却也令人迷惘的时代。前几天我对一个孙子说，我正在温习教友大会演讲的讯息，他一脸困惑地说，教友大会的演讲你要当简讯传出去吗？我还以为你要在会议中心里面讲呢。虽然对有些人来说传简讯可能容易得多，但我还是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演讲，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给这个孙子、我其他的孙子女以及教会里所有的青年。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经商的时候，我学到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那是因为我没有仔细听我父亲的忠告，也没有听从天父透过圣灵的提示要给我的指引。父亲和我都从事汽车业，当时福特汽车公司正在找经销商销售他们新系列的车款。福特的主管邀请父亲和我去参加新车发表会，他们认为这项产品会大受欢迎。当我们看到车子的时候，在这一行已经有35年以上经验的父亲提醒我要慎重考虑成为他们经销商的事。然而福特的推销人员非常有说服力，所以我决定成为盐湖城第一位，事实上也是最后一位艾塞德尔车款的经销商。如果你不知道艾德塞尔是什么车，你去问你的祖父，他会告诉你这款艾德塞尔汽车是空前的失败。你们各位都可以从这个经验当中学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你愿意倾听学习，那些比你早来到世上的人都可以教你一些深富意义的人生教训。他们走过你正在走的路，经历过许多你正在经历的事情。如果你聆听并按照他们的忠告去做，他们可以引导你做出会让你获益蒙福的选择，带领你避开会毁灭你的决定。在你转向父母或向其他长者请益时，你会找到信心、承诺、勤奋工作、奉献和牺牲的榜样，而你应该努力效法这些榜样。我们很难想象有任何情况是不值得我们深思他人的经验或从中学习的。许多职业都要求新进人员先经过实习，跟在经验丰富的老手身边学习，吸收他们多年的经验以及所累积的智慧。职业运动场上的新手通常要坐冷板凳，从观察老练的选手当中学习。新进的传教士会被指派去与位大同伴共事，大同伴的经验会帮助这位新传教士学习有效侍奉主的正确方法。当然，有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自己摸索，努力地边学边做。比方说，在我这一代，很少人的经验足以在最先进的科技项目上提供有用的帮助。当我们对现代科技产生疑问的时候，必须请教比我们更懂的人。这通常表示要请教你们这些年轻人。年轻的朋友们，我今天要给各位的信息和见证就是，与各位的永生有关的重要问题都可以在经文和使徒先知的话语及见证当中找到答案。虽然这些话语大多出自年长者的口中，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的长者，然而这些话语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不重要。事实上，这表示他们的话将对你们更有价值，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多年来过着忠心的生活，而且已从中获益良多。乔治·萨塔耶纳有一句名言，你们应该已经听过，无法汲取过去教训的人势必得重蹈覆辙。事实上，这句名言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包括记不得过去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但姑且不论这句话实际上是怎么说的，话中的含义却相当深远。从过往的经验当中可以学到许多重要的教训，你应该汲取这些教训，才不会因为重复过去的错误和不当的选择而耗尽你的灵性力量。你不需要是一名后期圣徒，甚至不需要有宗教信仰，也能看出如旧约中记载的神的儿女的生活模式如何在历史中一再重演。我们一再看到正义之后 就是邪恶的历史循环。同样的，摩尔门经里记录的这块大陆的古代文明也依循着同样的模式，正义之后就是昌盛，接着是物质安逸，然后是贪婪，接着是骄傲，然后是邪恶，以及道德沦丧。直到这些咎由自取的人饱受灾祸的折磨之后，才开始变得谦卑，进而悔改和改变。就新约来说，虽然它所涵盖的年代相对来说并不长，但同样的历史循环却仍一再出现。新约时代，人们反对基督和他的使徒们，而当时的反叛是如此彻底，形成了我们所知的大叛教，并导致几个世纪的灵性停滞与无知，我们称之为黑暗时期。现在我需要清楚地说明这些在历史上重复发生的叛教与灵性黑暗时期。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他希望他们都能在生活中享有福音的祝福。灵性的光之所以丧失，并不是因为神抛弃了他的儿女，而是他的儿女全体背弃他的结果。灵性黑暗是个人、社会、国家和整个文明做出不义选择所带来的自然后果。这一点已经在历史上一再得到证实。这个历史模式呈现出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个人和全体的选择确实会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带来灵性上的严重后果。在每一个福音期中，神想要祝福他儿女的慈爱渴望，透过活着的先知在世上奇迹般复兴福音真理而显现出来。先知约瑟·斯密在1800年代早期复兴福音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而已。类似的复兴也在古代透过众先知完成，像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等，当然也包括主耶稣基督本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正式成立至今已有179年的时间，这段时期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堪称卓越非凡。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科学及科技上有如此长足的进步。这些科技的发展在世界各地推动福音的成长与扩展，但它同时也助长了物质主义和自我放纵的风气以及道德沦丧的现象。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高尚品味和公共礼节的共同规范已经被逼到没有任何规范的角落里。神的诫命遭到所有瞬息万变的观念重伤，这些观念全盘否决了是非对错的价值。社会上某些团体似乎普遍不信任那些选择奉行宗教信仰的人。当有信仰的人试图警告别人罪恶的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时，却被人轻视、揶揄，甚至他们奉为最神圣的仪式和最真实的价值标准也被公然嘲弄。年轻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你们是否看到历史的模式再度显现？正义之后就是昌盛，接着是物质安逸，然后是贪婪，接着是骄傲，然后是邪恶和道德沦丧。这就是我们在旧约、新约和摩尔门经当中记载一再看到的相同模式。但更重要的是， 从过去经验中学到的教训，对你现在和往后人生所做的个人选择，会有什么影响呢？主的声音清楚，也不会被误解。他认识你，他爱你，他希望你永远快乐。但是，由于神已赐给你的自由选择权，你必须自己选择。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是否要轻忽过去的经验，重复过去世代所犯的沉重错误和不幸的遭遇，然后亲身经历不义选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如果你们能够选择追随基督忠实信徒的高贵榜样，像是希拉曼的儿子们摩罗乃、约瑟、斯密以及那些勇敢坚强的先驱者，并选择和他们一样忠于天父的诫命，那么你们的人生景况将会十分美好。我衷心希望并祈求你们有足够的智慧去汲取过去的教训。你们不用重蹈拉曼或雷米尔的覆辙，就能够知道像尼腓或雅各那样忠信会比较好。你们也不用走上该隐或甘大安敦的道路，就能明白邪恶绝非幸福。你们更不用等到自己的社区变成像索多玛或俄摩拉之后，才知道那绝非家人安居的好地方。汲取过去的教训，就能让你们勇敢地走在光明里，而不用冒着在黑暗中踉跄跌倒的危险。人生就应当这样子过，这就是神的计划。父亲、母亲、祖父母教导他们的孩子，孩子则从他们身上学习，然后孩子再借着个人的经验和机会成为更正义的世代。汲取过去的教训，能让你在由服从、信心和圣灵见证组成的稳当根基上建立个人的见证。当然，把这些教训当作历史或文化课题来学习是不够的，光是从书本里学到一些名字、日期和事件发生的顺序，对你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除非你将其中的意义和信息刻在心板上。过去的教训如果用见证滋养，用信心浇灌，就会在你的心中扎根，成为你内在生气蓬勃的能量。所以就像和以往一样，到头来还是要回归到你个人的信心和见证。我的弟兄、年轻弟兄姐妹们，那就是人生转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你知道的方法，那就是你避免过去犯下的错误、提升自己灵性的方法。如果你在生活中能敞开心胸聆听圣灵的低语，就会了解到过去的教训，而透过你个人见证的力量，这些教训就会烙印在你的灵魂上。那么你要如何获得这样的见证呢？这可不是新科技所能办到的，在未来也办不到。你无法搜寻网络而得到见证，你也不能用简讯传递信心。今日要获得强有力足以改变生命的见证，所有的方法和自古以来完全一样，这个过程从未改变过。见证必须透过渴望、研读、祈祷、服从和服务而获得。这就是为什么古今先知、使徒的教导对你今日生活如此重要，就像他们在古代也很重要一样。但愿你们每个人都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伟大而永恒的教训，进而在未来找到喜乐和幸福。这是我对我孙子女和教会在世界各地全体青年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mortal life
今生可能是一趟艰困的旅程，但目的地却是荣耀无比的。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我今天下午的演讲有两个目的，第一，谈谈信仰某些绊脚石；第二，阐述天父的计划包容广大，足以眷顾他所有的儿女。过去两年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和理念的讨论急剧增加。这并不稀奇，在本教会的历史上不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在1836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登上前往纽约的亚马逊号客轮，目的是要报道移民美国西部建立教会的后期圣徒的归信者。当时已经有数千名的归信者移民美国，也有许多评论他们和写他们信仰的文章，尤其在英国的媒体上。不过大部分的报道都是负面的。狄更斯写道，我登上他们的船，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应该被反对之处。我也完全相信他们一定有值得我反对的地方，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没有。狄更斯观察这些归信者与他们朝夕共处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些归信者大多是劳工，他们是属于英国社会阶层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一般人对我们教会有正反两极的评价，在一方面，正义的教友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普遍获得正面的报道，那些认识后期圣徒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人，都和狄更斯150多年前的看法相同。因为复兴的教义振奋人心，教友们莫不在福音里欢欣，在教会中找到喜乐与满足。当我们奉行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训的时候，别人会对我们有好的印象。当教友们不遵守这些教训时，就会成为教会外人士的绊脚石。然而，不同于对正义教育的正面评价，许多对本教会以及其教义的叙述则是不正确、不公平，而且是严苛的。但各位也应当知道，有一些对一般基督教信仰的描述也是很严苛的。世人对我们的教义有这样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主在教义和圣约中指出，有些人将提高声音诅咒神，而有些人则因为人的教训而远离我。最近伦敦的公车上张贴的广告正彰显了一般人对于宗教两极化的论点。有些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无信仰人的付费在伦敦的双层巴士上张贴大型海报，写着不会有神，停止担忧，尽情享受。而由基督徒张贴的反对海报则主张说绝对有神，后面则刊登令人鼓舞的信息。无信仰的人很难接受新旧约所记载的神迹，以及救主由童贞女所生和复活的事件。他们用同样的怀疑态度来质疑父神和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的事迹。他们无法接受由上帝主导的一项天上计划的可能性。他们没有信心。最让我担心的是，世上有些可敬的人虽然乐于接受宗教信仰，却被不正确的教义所阻拦或迷惑。举例来说，就世上人有启示这项教义而言，有些很好的人很肯定认为我们教会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受到这样的教导，所以他们也深信诸天已经关闭，不会再有另外的启示、经文和来自上天的昭示。我要强调的是，这项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并没有经文的依据，但对某些人来说却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最近有一本畅销书的作者用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当作他书中的比喻，那就是好几世纪以来，所有欧洲人都认为天鹅全是白色的，直到澳洲被发现，人们在那里找到不同颜色的天鹅为止。作者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些出乎人们预料但确实存在的事情。我在思考这个比喻时，领悟到许多人拒绝认真地研究本教会的原因是他们认定本福音旗不可能有启示。有位归信者现在正担任传道部会长，谈到他当初在研究本教会时对这一点很难接受。他说，我一辈子都被教导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先知和使徒，所以对我来说，要接受约瑟·斯密是先知就成了一颗很大的绊脚石。不过他又说，当他祈祷时，他得到一个见证，就是福音已经在世上复兴了，约瑟·斯密真的是神的先知。对于很多乐于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有个观念特别让他们困惑，他们很难了解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这项正确的教义，和多数人注定要永远下地狱这项不正确的教义之间的矛盾。我的高祖父菲尼亚斯·科克就有过这样的困扰。他在1820年在康乃狄克州出生，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已和主立约，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他就愿意服侍主。他去过许多教会，有一个教会要教他做见证，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他回答说，有这么多教会，我不知道要加入哪一个。他特别在乎的一项教义就是，他们有时候他希望人类家庭能够更慷慨地获得救恩。他说他不相信主只定义拯救一小部分的人，而大部分的人则将被主罚直至全永恒。因为这项教义，他在新教教会中将自己的名字除名。1844年，当后期圣徒传教士教导他救恩计划真实教义时，他就受洗了。菲尼亚斯对主的博爱慈悲和对他幸福计划的信心，其实是许多受人尊敬的人们共通的信念，尽管他们自己教会所教导的并不这么乐观。英国国教领袖和古典文学学者菲德克·法瓦尔是《基督的生平》一书的作者，他在西敏寺的讲道中感叹新教教会一般对地狱的教导是不正确的。他主张说，把地狱定义为无尽的痛苦和永恒罪罚的说法，是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时所犯的一个错误。法拉尔也提到，整本圣经在显示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就是另一个证据，证明英文翻译中对地狱和祖罚的定义是不正确的。诗人丁尼生在悼念集中表达了他内心的感伤，他提到，我们相信不管如何，所有不幸的最终目的都是好的。他写道，相信凡事不走没目标的路，相信当神完工之时，没有一个生命会被毁灭或被遗弃投入虚无。约瑟·斯密接受启示组织教会那个时期，大多数的教会都会教导救主的赎罪无法让大多数人得到救恩。大家普遍的观念是，只有少数人会得救，而绝大多数人都会被诅咒，而要接受最恐怖和难以形容的无尽折磨。那赐给先知约瑟的美妙教义透露了救恩计划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那些在世时没有听过基督的人，在到达负责年龄前过世的儿童，以及没有理解力的人。正义的灵在过世后会暂住在一个称为乐园的状态。小二马教了我们，乐园是一种安息的状态，平安的状态，一人在那里安息，不再烦恼、忧虑和悲伤。不义的灵则住在灵间，有时候被称为地狱。 那里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那些害怕神愤怒如火的义愤的人会留在那里，直到复活。不过，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所有蒙福来到世上的灵都最后都会复活，灵和身体重新结合，继承比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更美好的荣耀国度。唯一例外的就是那些像撒旦和他的徒众一样故意背叛神的人。复活时，灵间也就是地狱会交出他所囚禁的灵。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圣化世界，洗净世界一切的不义。救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摩西书则做了一个扼要的结论，看啊，这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救主为世人受了所有的苦之后，他在第一次异象中谈到当时的教会时，就指示约瑟不可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因为他们全都是错的。随后，救主就复兴了他有关救恩计划的真实教义，以及如基督教一般的其他拯救的原则。但是，尽管我们的教义和其他教会的教义有明显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不批评其他教会。那些教会做了很多好事，造福人群，许多教会也帮助他们的教友学习认识救主和他的教训。华盛顿邮报有位记者造访我们在奈及利亚的教会聚会时，他访问了一位新教友，谈到归信的经过。这位记者写道，他说他下了公车，走进了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堂，立刻就喜欢上他在教堂里听到的事，尤其是那里没有人会说其他教会的人都要下地狱。自从教会成立以来，无数的归信者都有相同的感受。我们的领袖不断告诫我们要尊敬、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在信仰不同、人生观不同的人中，最最缺乏的就是礼貌和互敬。还有一件事情也同样重要，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教友，不论他们承诺和活跃的程度如何，我们都要亲切、和善地对待他们。救主清楚地对我们说，不要彼此论断，对待自己的家人更是如此。我们的责任是去爱、去教导，永不放弃。主的救恩白白地赐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也命令他的人民要劝所有的人悔改。当然，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不仅要获得救恩和不死，还要获得永生，与我们的家人和慈爱的天父及救主住在高荣国度里。我们唯有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才可以获得永生。狄更斯在亚马逊号客轮上遇到的欧洲早期归信者已经克服了许多的绊脚石，他们有见证知道启示来自天上，而世上再次有使徒和先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有信心，他们明白了美好的终点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不怕眼前要走的艰苦旅程，在今生忠信的忍耐持守后，他们的终点其实并不是盐湖谷地，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乐园，而后来住在高荣国度的超生。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和现在的后期圣徒都怀着信心和盼望来唱圣徒起来的最后一段歌词，假如我们要死在旅途中得安息，岂不好。我们不再有劳苦和忧伤，在乐园无烦恼。慈爱的天父为他的儿女们提供了全面的爱心计划，拯救活人，救赎死者，搭救受处罚的，颂扬悔改的。 即使我们的旅程充满艰辛，目的地却是荣耀无比。我因伟大的救恩计划而欢欣，这计划眷顾到天父所有的儿女。我对耶稣基督的赎罪不胜感激，无以形容。我要为他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一起唱，大家齐向前。献诗之后，七十元凯文皮尔森以及裴若尔皮诺长老要我们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查斯考德长老的演讲。
This is the 179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 humbly invite the companionship.
在我们讨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项重要的福音原则时，我邀请有圣灵为伴。我带着深深的感谢来看待并深爱我生命中真正信心及忠信的伟大榜样，对良好的父母、家人、圣职领袖、敬爱的传教士、美好的孩子以及宝贵的永恒伴侣，我则要表达我最深刻的爱及感激。身为基督的门徒及见证人，我知道自己需要并渴望拥有更大的信心。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需要信心了。身为父母，我们受到吩咐要教导儿女了解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的教义。只将信心视为一项福音原则是不够的。有信心是指信赖某事或某人。真正的信心必须以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中心。信心是一种行动与力量的原则，需要我们去做，不是仅仅相信而已。信心透过圣灵而来，是神的一项属灵恩赐。一个人需要对耶稣基督他的神圣特质及完美人格、他的教导、赎罪、复活及圣职力量要有正确的了解及认识，才能有信心。服从这些原则会让我们完全信赖他和他所安立的仆人， 并确信他所应许的一切祝福。没有其他事物可以给我们绝对的保证，没有其他生活里的基础可以带来同样的平安、喜乐和希望。在不确定的艰难时刻，信心确实是值得我们尽最大努力来保有的一项属灵恩赐。我们能给我们的孩子们教育、课程、体育、艺术及物质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给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我们所给的并没有什么价值。信心由聆听具有信心之人的见证而点燃。你的孩子们知道你所知道的事吗？他们看到或感觉到你的坚定信念吗？坚定的信心是靠服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培养的。布斯麦康基长老教导，信心是神的礼物，赐予人作为个人正义的奖赏。信心总是在正义存在的时候赐予，越是服从神的律法，赐予的信心就越大。如果我们想要有更多的信心，就需要更服从。孩子深受父母身教和言教的影响，所以要是我们以随意或选择性的方式来遵守神的诫命，就是在阻止我们的小孩子们接受这项重要的属灵恩赐。信心需要有绝对服从的态度，即使只是简单的小事。渴望是信心的一个小分子。当我们听到、读到或体验到神圣真理时，它会在我们的心里成长，像是灵性的光合作用一样。圣灵的影响力会与每个人内在的基督之光发生作用，在灵性上产生类似化学反应的效果，触动我们，使我们的心有所改变，有求知的渴望。希望会随着信心成长，也会随着依照真理原则生活的简单努力而茁壮。人一旦培养出服从的模式，就会得到服从所带来的特别祝福，因此信念更加坚定。希望、渴望、信念都是不同形式的信心。若要把信心转变成一种力量的原则，则需要不断服从的行为和态度。个人正义是一种选择，信心是神给予的一项恩赐，而拥有信心的人能得到极大的灵性力量。当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意、尽力地专注在一个目标上时，信心的品质就会增强。这种信心可以在伟大的传教士、勇敢良善的女青年、正义的父母和祖父母的人等人的眼睛中看到和感觉到，可以在年轻人或长者的生活中看到，也可以在每一个土地、每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每一个生命的各种情况中看到。那就是先知阿尔玛所说的信心之眼，那种能力使人专注永不动摇，一直紧握着真理原则，一点也不疑惑，即便围绕我们的是极大的黑雾。这样的信心具有极大的力量。然而，万事必须有对立。主神让人自己采取行动。然而，人如果不受到两者之一的吸引，就无法自己采取行动。信心也是一样，人可能受吸引而选择怀疑或不信。耶稣在变形山经历了改变形象的灵性经验后，有位急需救助儿子的父亲迫不及待地来找耶稣。这位父亲恳求说，您若能做什么，求您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回答，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信心和恐惧无法共存，一个消一个长。事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们需要持续地建立信心，并同时避免那些破坏我们信心的泉源。 救主在教导信心，就像是一粒芥菜种时所谈的就是这件事。这样想好了，减去怀疑和不信后所剩的，才是我们可运用的信心净值。你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信心净值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你的信心超过你的怀疑和不信，答案应该就是你有信心。如果你让怀疑和不信控制你，答案可能就是你没有信心。然而，我们的确有选择。我们持续关注的事，就是我们会得到的。因为万事都有对立，有些力量会腐蚀我们的信心，其中有一些是撒旦直接影响的结果。至于其他的力量，我们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这些腐蚀信心的力量来自个人的倾向、态度和习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改变的。我将这些影响称为六项毁灭要素。在我一一指出的同时，想让你对你的孩子会有什么影响。第一是怀疑。怀疑不是福音的一项原则，也非来自基督的光或是圣灵的影响。怀疑是跟恐惧相关的一种负面情绪，可能是来自一个人对自己或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那跟我们身为神的儿子的神圣身份和潜力并不相符。怀疑会导致沮丧，沮丧来自错误的期待。如果不去处理，长期的沮丧会导致期望降低、努力减少、渴望变小，而且更难感受到与跟随圣灵。沮丧与绝望正是希望的相反。沮丧会导致分心、缺乏专注。分心摒除了信心之眼所需要的专注。沮丧和分心不仅是撒旦的两个最有效的工具，也都是坏习惯。分心会导致缺乏勤奋，削弱我们的承诺，让我们无法在艰难失望时仍保持忠信，继续坚持下去。失望是生命中避免不了的一个部分，但它不需要导致怀疑、沮丧、分心和缺乏勤奋。如果不回头，这条路最终会通到不服从，彻彻底底地动摇我们信心的根本。结果常常就是不信，即有意识或甚至是无意识的拒绝相信。不信就是经文中所指的选择硬起心来的状态，即良心已丧尽和麻木。这六个毁灭要素，怀疑、沮丧、分心、缺乏勤奋、不服从和不信，都会腐蚀并摧毁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选择避免并克服它们，我对此十分确定。困难的时刻需要更大的灵性力量。仔细想想救主的应许：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有能力做一切我认为合宜的事。我谦卑地宣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活着，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他的孩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活着，并透过他所高抹的先知孟孙会长亲自带领他的教会。因为他活着，我们面前总是有希望的微笑。在信心的家族里，不需要恐惧或怀疑，要选择用信心而非恐惧来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ne Sunday morning, some years ago,
多年前一个星期天早上，我接到欧玛·艾瓦雷兹弟兄的来电，当时他担任我的副主教，他3岁的女儿不幸意外身亡。他谈到那天意外发生的经过，他说：我们一到委内瑞拉一处美丽的海边， 孩子们就要求我们让他们下车到海滩旁一条小河子小河里玩耍，我们让他们去。后来我们开始把一些东西拿下车，两分钟后我们回到车子那边，注意到我们的孩子渐渐开始到离岸边很远的地方。我们去把他们拉近一点的时候，发现三岁的女儿没有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我们拼命地找她，结果发现她在离其他孩子不远的地方漂浮。我们很快把她拉出水面，好几个人试着帮忙救她，但是已经救不回来了。我们的小女儿淹死了。接下来的时刻非常的煎熬，充满了丧失我们最小女儿的悲痛。那种感觉不久就化为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然而尽管心里感到困惑怀疑，我心里浮现了一个想法，想到我们的孩子都在圣约中出生，透过圣约我们的女儿永远属于我们，能够隶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并且接受了他神圣圣殿的教义，是多么大的祝福啊。我们现在觉得我们要更加对主忠信并持守到底，因为我们希望能配称接受圣殿带来的祝福，以便和我们的女儿重逢。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哀伤，但我们不会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那样哀伤。这个忠心的家庭已经了解到，生活遭逢逆境时，唯一真正安慰的来源是神。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艾瓦雷兹家庭经历了这项困难考验的几年之后，我又目睹了另一个忠信家庭是如何面对一个极大的逆境。奎若家庭有几个人在一次很严重的车祸中丧生，奎勒弟兄在那次车祸中失去了双亲、两位姐妹、一位妹婿和他的一位外甥女。奎瑞弟兄表现的态度很令人钦佩，他说了这些话：现在是向神表示忠诚的时刻，要承认我们依赖他，必须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臣服于他。我对弟兄们说话，给他们力量和勇气，让他们能体会甘会长多年前教导的事：死亡不是悲剧，罪恶才是。一个人怎么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如何生活。约伯的话语充满了我的灵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还有耶稣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我们全家人共同拥有的一次极具灵性的经验，在如此痛苦不堪的情况下接受神的旨意。在这两个美好的家庭所经历的事故中，福音之光使痛苦和忧伤离去，让他们心中充满平安与慰藉，提供了未来一切好的保证。这两个家庭遭受的痛苦虽然比不上主在科西马林园承受的极度痛苦，却能让我更加体会到救主的受苦和赎罪。没有一种软弱 苦难或逆境是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没有体验过的。在教义和圣约中，主向约瑟·斯密启示了这些事。那种痛苦是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并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做的准备。先知约瑟·斯密经历过许许多多人生的暴风雨，他在一个最困顿的时刻痛苦地呼喊：神啊，您在哪里？遮盖您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然后，正当先知提高声音时，主的安慰话语临到了他，说道：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哈惠·洪德会长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心都是以耶稣基督其他复兴的福音为中心，就不会有事情一直错下去。反观，如果我们的生活不以救主及他的教训为中心，任何成功也无法持久。救主说，所以凡听我这话就去行的，我要把他比作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雪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雪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着那两间房子的情形似乎很有意思。因为遵循福音并不表示我们会永远躲过逆境，而是表示我们会做好准备，更有自信地面对及承受逆境。我郑重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透过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带领他的教会，如果我们过的生活符合救主的教导，必定能获得唯有神才能赐予的平安与慰藉。我为这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每一位教友都备受祝福，特别是生活在主启示先知要广为兴建圣殿的这个时代。大多数的教友只要审慎规划，稍作牺牲，就能在圣殿中为自己和祖先接受教仪，获得圣约的祝福。我爱你们，所以请你宽恕我对你们坦诚直言。我常常看到有些教友为了要去很远的圣殿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但是当圣殿很近，短时间就能抵达时，很多人却不常去。我建议，如果圣殿很近， 而且方便前往，却常有小事干扰你们去圣殿的计划时，你们就要衡量情况，明确定下可以去参加圣殿教仪的时间，不要让任何事情妨碍这个计划。这个方式保证会让那些住在圣殿附近的教友能像那些预作计划长途跋涉到圣殿去的教友一样获得圣殿的祝福。14年前，我决定每星期至少要到圣殿去做一场教仪，即使我出门在外，也会为了达到目标补足不够的次数。我一直守着这份决心，我的生活也从此彻底改变。我努力参与圣殿中所有不同的教仪。我鼓励各位设定自己的目标，计划要多常去参加目前运作中的圣殿所提供的各项教仪。还有什么比前往圣殿和参加教仪更为重要的事呢？还有什么活动比一同在圣殿中崇拜更能为夫妻带来加增的快乐和深刻的幸福呢？现在我要向各位建议几项如何从圣殿教仪中获得更多益处的方法。了解和圣殿教仪有关的教义，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的重要性。在参与圣殿教仪时，思考你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他和天父的关系。这个简单的举动能开启你们的理解力，让你们更加了解圣殿教仪的神圣本质。要不断虔诚感谢来自圣殿教仪的无比祝福，认真过每一天，以便向天父和他的爱子证明这些祝福对你们的意义。安排时间，定期去圣殿，预留足够的时间，让你们在圣殿中不致匆忙，轮流做不同的教仪，这样你们就可以参与圣殿的所有教仪。进入主的屋宇时，把手表脱下，敞开你的心智，仔细聆听教仪程序中的各项要点。要想到你们做替代教仪的对象，有时可以祈祷，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些教仪的重要性，并配称获得或准备好配称获得教仪的祝福。要知道，庄严的印证教仪无法靠一次的活人教仪就完全领会和记住，要经常回去做替代教仪，让你们能够更了解在活人教仪中所谈到的事物。要明白印证的教仪要等到被应许的神圣之灵印证之后才能成为永恒，双方当事人都必须配称，并且想要永恒印证在一起。要了解，即使你们中间其中一个人到了幔子的另一边，那将你们在世上结合为伴侣的印证力还是继续发展和增进。如果你们夫妻还没有在圣殿中印证思考这些经文，在高级荣耀中有3层天或等级，为了要得到最高层，人必须进入圣殿的这体制以及婚姻的新永约。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得不到，他可以进入其他城，但那就是他国度的终止，他无法增加。有时候我在圣殿奉献典礼中聆听唱诗班的歌声时，一种庄严的感受会油然而生，提振心灵。我闭上双眼， 一再地在脑海中看到一大群人从圣殿顶端开始徐徐上升，逐渐往外扩大。我感觉到他们代表了正等待有人在那个圣所中替他们执行替代教义的无数灵魂，因为终于他们要解开限制他们永恒进步的束缚而欢欣雀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必须替代他们执行教义，你们需要找出自己的祖先。新的 Family Search 系统将比以前更省力、更好用。你们必须先找出祖先，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然后到主的殿去执行他们渴望接受的教义。能够参与圣殿工作是多么令人快乐啊！我想要叙述我妻子吉安妮的一位祖先的故事。她的名字是萨拉艾蒙·皮里奇。她的故事说明了圣殿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影响力。她在31岁时被百汉阳召唤到纳府圣殿中服务。教友们在被迫离弃纳府圣殿以前，尽可能地执行了所有的教义。以下是他的记录：我们在主的圣殿中接受到许多祝福，在我们一切的苦难中，这些祝福为我们带来了喜悦和安慰，并且让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他会引领我们，支撑我们走完眼前这条未知的旅程。若不是我们在圣殿中所获得的信心和知识，以及主的灵的影响力和帮助，在这样的冬天中开始旅程，就像是在黑暗中向前跳跃。我们的处境贫困，犹如走入死亡的大口，但我们对天父有信心，我们信赖他。感谢我们是他的选民，拥抱了他的福音。我们不但不觉得悲伤，反而因我们的解救之日来到而欢欣。现在我要分享圣殿对我的特殊意义，其中有些部分内容会让人感伤，所以我很感谢你们为我祈祷，让我不会太激动、太情绪化。14年前，主把我的妻子带到幔子的另一边，我全心全意地爱她，但是我从来没有抱怨，因为我知道那是她的旨意。我也从来不问为什么，只问他要我从这件事当中学到什么。我相信这是面对生活中不愉快事物的一个好方法，不要抱怨，反而要感谢主信任我们，给我们机会来克服困难。我们夫妻蒙福育有子女，老大是一个女儿，她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极大祝福。两年之后，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理查。几年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但她只活了几分钟，就夭折了。我们的儿子理查有先天的心脏缺陷。我们得知，除非这个缺陷得到医治，否则他活不过两三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没有现在的技术来修补这项缺陷。我们蒙受祝福，有一处的医生同意尝试进行必要的手术。这项手术必须在他的心脏跳动时来进行。手术就在我们的女儿出生又夭折后的六个星期进行。手术结束后，主治的外科医生进来告诉我们说手术相当成功。我们心想， 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儿子会有强壮的身体，能跑能跳，还能长大。我们因而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激。但十分钟之后，同一位医生进来，面容苍白地告诉我们，你的儿子刚去世了。他幼小的身躯显然承受不了手术所带来的冲击。那天晚上，我抱着那人对他说，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在圣约中出生，我们可以确信将来还是能够拥有他们。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要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已经到了高荣国度，因为他们都在八岁以前死亡。这项知识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喜悦地知道我们七个孩子都和我们印证到全永恒。这项考验并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造成困扰，因为只要我们生活正义并接受圣殿的教义，其他的一切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可以尽力而为，但最后的结果操在他的手中。只要我们生活正义，就不该为生活中所发生的任何事而抱怨。14年前，主认为那人不需要在这个世上活得更久，因而召唤他回到幔子的另一边。我承认，对我来说，无法转身和他说话是很难受的，但是我没有抱怨。主容许我在人生某些重要时刻感应到他在幔子另一边所带来的影响力。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当我们遵守在圣殿中所立的圣约时，当我们为了保持那些圣约所应许的祝福而生活正义时，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或沮丧。我知道由于圣殿中所执行的教义，我会有特权和我深爱的美丽妻子相会，也能和那些与他一同在幔子另一边的子女重逢。这世上能再有印证的权柄，让我们不止在今生印证，还能印证到永恒，是多么大的祝福啊！我感谢神复兴了他圆满的福音，其中包括了让我们不仅在今生得到快乐，也能在来生永远生活快乐的必要教义。这是主的事工。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这是他的教会，我是他的一位见证人。他的赎罪使得圣殿中的一切教义能够有效并持续到永恒。我这样全心全意地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
要提醒弟兄，总会圣职大会将在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性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盐湖区域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今天下午所带来的美好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森长老。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 离别一曲高歌。献诗之后，由其实元道格拉斯克利斯特长老做闭会祈祷。李奥森长老。
With you,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与各位一同向尼尔·安德森长老表达爱和钦佩之意。他这向神圣的使徒召唤来自于主，由主启示给他的先知东瓦孟森会长。孟森会长终身聆听主的旨意，并且不断地让这份能力越发敏锐，就好像救主顺服于天父的旨意一样，先知也让他的心意顺从主。孟森会长，谢谢你培养并运用这份能力。我们要祝贺安德森长老，也为您祈祷。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树立的模式与教导来做我们的祈祷。他曾经教导我们祷告的方法，从他的祷告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重要的教导。我们可以从主的祈祷文开始学习，然后从他做的其他祈祷补充更多的教导。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主的祈祷文在新约里面记载了两次，在摩尔门经里一次，在约瑟·斯密圣经一本也将此纳入其中，并且透过以下的两句话来澄清其意义。第一，饶恕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饶恕人的过犯。以及第二，不让我们被带入试探中，但是救我们脱离邪恶。夫子还有其他的话可以辅助澄清饶恕一词的意义。他对他的仆人说，因为你们宽恕彼此的过错，我主也同样宽恕你们。换句话说，如果要获得饶恕，一定得先饶恕他人。这里对试探做的澄清也很有帮助，因为神当然不会引我们去受试探。主说过，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虽然主的祈祷文这四个版本不尽相同，但一开始都是向天上的父致意，表现出神与其儿女之间的亲近关系。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这句话反映出我们祈祷时应有的尊重、崇敬态度。愿您的旨意得成，这句话要表达的概念，我们稍后会讨论。他请求日用的饮食时，也包括了对灵性养分的需求。耶稣称自己是生命的粮，他曾经应许，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当我们配称的领受具象征性的圣餐时，就是进一步获得应许，会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种灵性的粮食无法用其他任何方式获得。主结束祈祷之际，向神的大能与荣耀表达感激之意，并以阿们结束。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以阿们作为结束，虽然各种语言说所有的方式并不一样，意义却相同。它的意思是真实或实在。加说阿们这两个字表示慎重的肯定讲道或祷告的内容，凡是同意的人都应该以听得见的声音说出阿们，又应表示我也这样郑重宣告。主在祷告之前
要求他的信徒要避免说无谓的重复话，而且祷告的时候要按照其样式说。因此，主的祈祷文是我们依循的一种模式，并不是要背下来反复朗诵的内容。夫子只是希望我们在不断努力抗拒罪恶、过正义的生活时，要向神祈求帮助。主的其他祷告也同样的富有教育意义，特别是他为世人调停所做的祈祷。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是因为这是主为他门徒的益处而向父所做的祷告。在我引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内容时，请在心里面想象世界的救主跪着祈祷的样子。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愿您荣耀您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您。您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因为您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您出来的，而且信您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从主的这篇祷告中，我们得知他是多么深切的明了自己的责任，知道他是我们与父之间的中保和代辩者。我们也应该这样深切的明了自己有责任要遵守他的诫命，持守到底。耶稣也为古代美洲人民做了代祷，在记录上说，我们听他为我们向父祷告时，那种充满我们灵魂的快乐，没有人能想象。后来耶稣又说，因为你们的信心，你们有福了。现在看啊，我快乐十足。耶稣在祷告里祈求合一。父啊，他说，现在我为他们向您祷告，好使他们相信我，使我得以在他们里面，像父您在我里面一样，使我们合而为一。我们也可以祈求合一，祈求与主所高抹的人，与我们所爱的人能够一心一意。我们可以祈求自己与邻人能够互相了解，彼此尊重。如果我们真心的关怀他人，我们就应该为他们祈祷。雅各便教导要互相代求，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主还给过有关祷告的其他教导，他告诉门徒，你们必须常常奉我的名向父祷告。救主进一步强调，你们要常奉我的名在家中向父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的时候，就是以服从的态度应用这项教导。主在另一篇祷告词里连续以三节经文重复说明一项教导。父啊，感谢您赐圣灵给我拣选这些人。父啊，祈求您赐圣灵给所有相信他们话语的人。父啊，您已赐给他们圣灵，因为他们相信我。如果拥有圣灵为伴是那么的重要，我们也应当同样祈求有圣灵为伴。我们也应该帮助所有的归信者以及我们的子女滋养圣灵的恩赐。我们若祈求有圣灵为伴，圣灵就会成为生活中一股重要的良善力量。主教导过许多提升祷告品质的方法，例如他说，一人的歌唱就是对我的祈祷， 必有祝福加在他们头上作为答复。祷告也可以透过进食来提升品质。主曾说，我给你们一条诫命，从今以后你们要继续祷告和进食。约瑟 F 斯密会长曾经恳请大家要明智的进食，他警告有一种情况叫做得太过分，人如果一直进食祈祷，最后会到丧命的地步。他说这不没有必要，也不明智。主会垂听在信心中以寥寥数语说出简单的祈祷，也会迅速有效地接纳没有超过24小时的祈祷进食，例如他回答千言万语的祈祷以及长达一个月的进食。主要是恰如其分的进食祈祷，而不是太超过或没有必要的做法，主都会快快乐乐心满意足的接纳。太超过又没有必要的概念也可以应用在祷告的长度上。教会聚会的闭会祷告不需要针对每个演讲做摘要报告，也不应该演变成程序单上没有的一篇讲道。个人的祷告长短不拘，但是在公开场合做祷告的时候，应该简短地祈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或者是简短地针对发生的事表达感激。祈祷的品质还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提升。我们可以用正确的话语，也就是专有的代名词来称呼神。虽然世俗的衣着和口语表达越来越不求正式，教会还是要求我们要保有正式的祷告专门用语。在祷告里，我们会用带有敬意的代名词，您、您的，而不是你、你的。这种做法会帮助我们变得谦卑，也能提升祷告的品质。经文这样宣告，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领导你，答复你的祈祷。祷告要由人采取主动。主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时，那扇门就是开着的。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祷告？答案是，想要祷告的时候就祷告。阿尔玛说，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是的，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早晨起身时让你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您这样做，你必在末日被高举。耶稣提醒门徒，要他们不要停止在心里祷告。本教会的教育的做法是，每天早晚跪下来做家庭祈祷，外加每天的个人祈祷以及祝福食物的祈祷。孟森会长曾说，愿我们在向主献上家庭祈祷和个人祈祷时，都会怀着对他的信心与信赖来祈祷。因此，祈求属世及属灵祝福时，我们都应该像耶稣在主的祈祷文中所说的一样，愿您的旨意得成。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他用宝血救赎了我们，是我们救赎主与典范。基督在尘世使命即将结束之际，祈求他父的爱子的旨意能吞没于父的旨意中。在那个至关紧要的时刻，救主喊道，父啊，愿您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您。因此我们也应该向神祈求，愿您的旨意得成。 让我们不断地祈求，使主的国度能在世上扩展，使大地居民能为将要来临的日子做好准备。在那日子里，人子将披着他荣耀的光辉降临，与建立在地上的神国会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至关紧要的时刻，但愿我们能熟切地应用这些来自于主的宝贵教导。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who
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支持您。感谢您给我们听到这些高贵的仆人的演讲和见证。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这美好的音乐的恩赐。我们也感谢您，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与您接近，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聚集。我们感谢您，我们能够在有信心希望的环境中能够更了解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记得我们今天所听到特别是感受到的事，让我们能够配称，能够得到您的爱。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盐湖地区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